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我来点名看看啊，姚记在不在啊？
到了。
小魏在不在啊？
在。
陆家的
到了。
木问呢？
我在。
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有没有人晓得这个以利里谷是什么地方？
要查地图的话是在什么马其顿上面。
二十节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大家也很熟悉了。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此话怎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需不需要这样做？保罗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各位兄台请发表意见。我们要是完全遵守这句话就不用传了，对吧？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话在我们身上应该怎么用法？
保罗是好像有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使命在那里，就是凡是没有传过的地方他都去。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好像有一点不是那种开拓型的教会，现在都是守着本儿，然后呢，在这个适当的范围内突破一下，这已经算有一点福音的果子了。
那你认为这个保罗的特别，他是多特别呢？他为什么要这么特别呢？
就这句话，当然你到底是说别人只要来过这里传过了，那我就不跟你同工了，对吧？免得建造在你的根基上，对吧？这是一种讲法。
对，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别人有传了，那我就到别的地方去传。
你觉得是哪一种呢？
我个人觉得保罗，因为你去看他前面也讲了，在亚细亚怎么样，都已经传遍了，对吧？
对，没地方传了。
那
他还没往东走，他那时候往北走，什么耶稣的灵不许啊，圣灵不许啊，这就不
是
事儿，对吧？
对啊，对吧？那也不是说在东边就没有人传过，像腓力也传啊，到处也都是传啊，对吧？恐怕不见得就是说，哎，你只要传，我就不跟你，免得建造你在你的基础上，哈。我个人是觉得应当第二种，就是他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地方，因为很多地方还没有人听到福音，所以他在后面才讲他要往西班牙去，有一种心愿。
我自己看啊。如果说你单看第一句话了，就是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
对，
姚弟兄说的这两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会都有在里面。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圣经当中，你看无论是从保罗写的书信也好，特别是最明显的就是使徒行传，他在就是圣灵在记载这个早期教会的时候。后面很大的篇幅是在过，只是在记这个保罗他所传的福音。你说那个时候有没有其他人传福音呢？肯定是有其他人传福音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无论是使徒行传的记载，还是保罗的书信里面的记载，其实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他们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的。
对，
就是这个律法的问题。我觉得保罗好像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有这么个意味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常知道的就是。 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所知道的什么耶路撒冷会议嘛。
Yeah.
那他们就是在处理的这个律法的问题嘛。
嗯，
如果说他还是进到犹太人中间去查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一直纠缠下去。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更好的办法就是说，因为主耶稣当初不是说要把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嘛？
对。
然后呢，那我就肯定要去这个就在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去传福音。
嗯，
我是这么去理解的。
在保罗当时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无论是在哪儿，他如果称这个基督的名，按照顺序来讲，也只有一个，就是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已经这个信主了。第二种情况在当时的数量可能很少，就是其实因为彼得已经把福音的门打开了，所以会有一部分外邦人。那这些地方都是已经有基督的名被传过，那么他不在这些地方传福音，因为主要这个传基督的名在当时啊，他是从犹太人中间过来的。
对。
那么这可能我在想，可能还是要以犹太人的那套这个教导为主。
嗯，
按照我如果再简化一点看，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以彼得他们这个向犹太人的传福音的这种方式为主。彼得不是和保罗讲过，就他们是专门往犹太人去，保罗也往外邦人去。
对，他们往受割礼的。对。
那么如果到了一块福音的合场，这个地方已经有福音被传过了，比如说，
嗯，
彼得他们传过了，那么保罗他们再去传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有其实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外邦人看来，这个就互相抵触，他们就互相被征战了，应该是以这种情况为这个大背景。那么到后来的话，很明显这个像罗马教会本来就是据说是这个亚基拉和百居拉传的。
嗯，
那既然如此，保罗在过去讲一些道理的时候好像又没有这种冲突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一开始讲这个话的时候主要是以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作为这个区分。那么到了现在的话呢，我们一般理解就是如果有一个教会他已经算为教会了，已经开始讲教训了，像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再进去再讲新的教训好像是不妥啊，这样很容易去对教会形成撕裂。所以保罗说过一个教会不可多人做师傅，多人做头啊。但是现在的教会啊，他基本排讲到他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在讲，他很容易形成在不同的这个讲员面前，其实会产生这个矛盾，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那怎么样？就是三次的就再别去了。你像这种东西啊，你如果光留在那一句话上面，可以有很多的推想，这个推想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有的是被佐证的，有的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凭空想啊。但是比较好用的办法还是回到圣经的前前后后去。你觉得这句话它是属于哪一个段落？这个段落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先问这个问题。
这个段落应该是从第十四节开始。
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保罗一讲好话，你就稍微要小心一点。到后面还有嘞，他不是说我自己深信你们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啊。他们下回再见，不是这样子。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写信给你？就像刚才小魏的一个推算，既然罗马教会也不是保罗自己去建立的，那是不是也属于这种在福音所称颂过的地方呢？那他为什么又要这样写信呢？这个稍微有点类似性，对吧？是因为什么？啊，要提醒你们的记性，这个是讲一方面是你们已经知道的这个救恩的道理，还有一方面呢是关于我这个人啊，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这就是已经给我的一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我写信给你们。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再讲的，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的仆役。那这个为外邦人做是不能够从保罗的职分里面拿掉的，也很可能跟后面保罗所做的事情有关系。叫所献上的谁啊？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怎么悦纳？也就是说呢，保罗对于犹太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不太去管。这个肯定是在这个他不在耶稣的门名被称颂过的地方再去传的，所以这肯定是原因之一。所以像这样的推论呢，是可以从这里得到佐证的。那十七节啊，他不是又开了一个头， 因为他这里有个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这个有可夸的是什么呢？就是已经有许多的外邦人归主了，并且呢，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这也给我们一些个线索了，就是保罗不管做什么，哎，他自己他回头他也必须看见这个神机骑士圣灵的能力，外邦人顺服，他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无论他做什么，他必须要有这个圣灵的同在，对不对？那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过去，也可以是他的经验。然后那同在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二十节最特别的一句话就是我立了志向。诶，他不是说圣灵的带领，对吧？他是说我立了志向。所以这里面就有学问了。他这个立了志向是他第一天就立了志向，还是稍微以后才立的志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里看起来呢，就他这个心里面立的这个志向啊，他这样继续做下去的时候是有圣灵同在的。的确当他立了这样的志向的时候，无论他到哪里去，有神就只是跟着他，由外邦人顺服。他这个志向是什么呢？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但是尤其重要的，我们先跳过一句，21节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句话，是这个经上所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把这个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句话把它拿开一下子，不是说这个因素不在，但是就连这个因素呢，它也是归结到底下的事情上。我之所以可以这样立志，为什么？经上写的嘛，经上既然这么记的，就是说没有听见的将要听见，没有看见的将要明白。既然经上这样记，那我就可以干什么？我就可以立志这样做。哎，当我立志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神迹奇事？有，那我就怎么样？继续这样做，对不对？那至于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尤其你从英文来看的话，它这个语气不像中文这么强。它说 ，So I strive to preach the gospel, not where the Christ was named。他说我立了志向，这个立了志向，他呢，他是说我尽一切的力量去往那个福音还没有被传、没有被称颂过的地方去传 ，lest I should build upon another man's foundation， 而不是建立在别人已经建好的根基上，因为经上这样记着说。所以你把这个不是建立在别人建造的根基上和后面的话连在一起的话，那个语气就完全不一样。我不要这样讲，大家是不是明白我在说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不要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因为圣经这样说啊。所以这个是他就着圣经的吩咐以及他自己这段时间的领受所立的一个志向啊，可能并不真的是一个我们需要在服事上呢去效法的一个原则。
我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圣经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人撒种有人收割，就可能我跟一个人讲福音，但是他之前可能早就已经这个被别人传过了，他心里信了，然后到了我这儿呢，就是相当于有牧养一下，他会有这么一个阶段分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好像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去收割别人已经种下的庄稼，而是说他自己去做一个拓荒者，完全的是从这个耕种啊开荒去做这个事情。
他这里并没有把这个耕种开荒收割这些名词带进来，所以他只是很清楚的在陈述一件事情，所以他尽力这样做，他已经这样做，他继续会这样做，就是如此而已。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这样说，而他的职分呢是与经上的这个话能够配得到一起的，就是说再往外面推呢就不见得有这个必要，因为经上既然这样说，那你就不必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他这个免得啊好像是比较重了一点， 你如果翻成不必，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我不需要在别人的根基上再去传，因为圣灵与我同在，我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福音未曾被称颂的地方去，而且主呢也是这样吩咐我的，对不对？远远的往外邦去。那这个外邦就是当时对你犹太人的信徒来讲呢，没有人传的，不是这些犹太人所建立的根基，是这样的意思。我觉得，所以如果我们把那个免得换成不必，又把这句话连到后面跟经上的话对在一起呢，我觉得是会比较清楚。觉得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可能过关？
我觉得过关，我觉得挺好。上下文的意思还有就是保罗的心智，他一直就是盼望能够把福音传到啊，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要把传到更多的外邦人啊。其实并不是说不再跟别人同工，那他当初去安提阿也就是跟巴拿巴同工，他并非不同工，而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传的，他的眼见是真的遵守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要到地级。
他跟下面就连起来了嘛，有这些以赛亚书的这些经文，
对，
我觉得蛮好的。以前的基利总是只会背这句经文嘛，就免得见到在别人的根基上。现在把会月的这句为什么要引这个讲出来，然后后面他们要往西班牙去传福音，也能看得出他就是遵循这句话。对，蛮鼓励我们的，把我们现在那个哦，这个地方有教会了，所以我们不用传了，
也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对啊，他只要你遵循以赛亚书的这句话，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也在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的，还可以的。
那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可以用这个原则的时机呢？
那你确实也是蒙哥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那当然我们不必要去讨论三字不三字，你去看北美的很多教会啊，今天扩展的很厉害啊。
北美三字，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各个教会也都是在追从这个，往这个事工各方面大的发展。有很多教会发展的很好，有很多教会啊僵在的地方发展不了，甚至在萎缩。那你觉得看那些发展的很好的教会，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脚踪呢？
这个姚弟兄见多识广，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提问题的。
我们现在讲传福音跟这个教会信徒造就好像是分得很清楚，但对保罗来讲呢，其实他不是这么用这些词，当然他也说啊，福音啊，基督的名被称颂。就是我们现在呢，暂时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啊，你说有教会我就不去传福音了，这个话呢本身就有它的矛盾性。那个地方如果有福音的需要，它有教会没教会呢，你有感动你都可以去传福音，对吧？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不用去跟你这个教会打交道，也不用去教会里面拉洋，更不用见到在你这个根基上，可是你不能阻挡我到那里去传福音啊。当然我们也碰见说真的是有人说你们来骚扰了我们的地盘，那就不去管他了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讲到说圣灵的能力神机其实使外邦人顺服。保罗的立志至少从经文的顺序来讲是在后面，圣灵的能力呢是在前面，圣灵的带领是在前面。像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你们可能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感受，在北美比较有心的基督徒里面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就今年武汉疫情加上川普前两天已经暂时停止一切那叫什么什么签证啊
H1 签证
H1 签证、
啊、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学校也不开课了，所以中国学生没有这个必要到美国来，来了呢你也找不到事，直接来的冲击就是什么，今年还有没有新生啊，我们这个福音的工作再往下会怎么样呢？那跟20年以前对比，跟30年以前对比，像姚弟兄他们来的时候，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现在也是圣灵的带领，但是从前那个圣灵带领的时候是叫你干什么？叫你传福音的时候，
传福音，
叫你拼命的去传福音。你传着传着有一天停下来了，那你还有事儿了，你还有时间呢，那你就去怎么讲，牧会去就守城去吧。像刚才谁讲的，我们现在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在那里守一守就是了。他都有他的时间嘛，可是你不能不看圣灵的带领，尤其对我们来讲的还有这么多的同胞没有信主，那个福音的机会你一定要看。当福音的机会来的时候， 你应当把这个摆在第一，其他的还有时间。他一旦信主了，主还有机会，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可是要是穷人变成死人就不行了，那个人要是沦亡了，那个人要是失丧了，对不对？他没有听到福音就过去了，他听了福音还是个穷人啊，你还可以与他同在。所以这是我觉得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地方。那你们国内当然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对不对？现在也是要疫情一来，这个数码控制一来，这什么时候你们能够自由的去传福音，难讲。所以你说保罗这句话啊，它的重点啊，我们读起来看像是在地方这两个字，基督的名被称颂过的地方，福音被传过的地方。实际上呢，它的重点更是在于这个外邦人的人。你光是讲那个地方是不对的，因为地方是为了人呢，人不是为了地方。保罗的时代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跑来跑去。你说穆恩是从河南来的，我们现在到河南去找不到他，所以不是那个地方，而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时间，而是那个机会，对吧？留学的门开了，对我们来说就来了大批没有听过福音，或者福音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被称颂过的啊人身上，那这些人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机会。所以这样看，我们就比较晓得这个经文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在中国的现在的阶段里面传福音，你要到公共场合去的话，好像大家都会有异样的眼光，就像你传销一样的这种状态啊。我这两三年的体会就是说，一定要跟别人建立关系，
是
啊，有关系了之后，你再跟他讲一点福音就比较没有关系。那你跟他一点都关系都没有的，你突然间劈头盖脸跟他说你要来信耶稣，人家会觉得很介意，就是很有关系了，他就觉得我不要，他立马就肯，然后就说，那我现在就做的就是怎么样呢？可能也是跟那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也好，然后就跟他们认识嘛，然后就认识他们家人嘛。那总会遇到好多个没有信主的啊，或者就是在生理上也不清不楚的，然后我们就往他们家里去嘛。
而且有服侍的余地就是了。
对对对，也不能开布道会嘛。
不能急，可是也不能懒，对吧？
现在连学校大学里面他们扫楼也不让扫了。
那肯定的。
那怎么办呢？要只能靠着那些大三大四的人鼓励他们，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讲不太清楚，就请他们就是作为中间人嘛，把他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跟他们聊。是这样。
你们应该也都看到了武汉的那个洛传道，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在这个网上培训这种人，单个的，你单个人然后上街去传福音。因为他以前是当过警察嘛。然后他会抓一些这个法律的漏洞，然后对于中国的这个管理条例来说呢，他是说这个我们上街去传福音，讲给别人讲耶稣，这个是不是犯法的行为。当然对，我看到他们发的信息，他们有很多人被抓过去，然后呢他们基本上动作比较快嘛，那福音的时候他们要检查手机，他们就赶快的就把手机相当重要的这种联络通信的东西全部删了，比如说眼疾手快的立马就删，那这样的话他基本上就找不到你的证据。那么他在问你的时候，只要你的答案里面不牵扯到这个你的教会啊、聚会的地方呀、联络到聚会的地方，联络到其他教会啊，那基本上你以个人的名义去传福音，他基本上不会怎么搞你，他会吓唬你，但是你要有智慧的应对，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从他们的自述里面，他们从10年一直到现在，几乎他们十多年来说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看着他们传了很多福音，其实他们都是单个单个传，有的甚至都被传换了好多次，那最后他们还是在坚持。我看到这种，首先我自己是没有那个胆量吧，或者说我也没有那个看见，或者说站着我也没有那个魄力勇气。和他们如果对比起来，感觉就有点懦弱的感觉。
我很羡慕他们这个家庭教会的，因为基本上看起来就传福音这个事情，就是整体上家庭教会好像做的就是特别好一点。你看三自教会对于这方面基本上是不动的， 他就完全不想这个事情。然后最近呢，因为他老不传福音，没有人呢，他没有收入，所以最近弄了一个得人于夫这种传福音的方式，
没有收入。
但是我想呢，就是说以前在三次里面待了，从来没有这种就是走出去好像公开的这种传道的这种经验，所以现在出来了之后好像完全的束手束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传福音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如果真的能给我开一个路，就是能够看到就是可以去做点什么的话，就是什么我都愿意去试一试就是了。
嗯，那可以赶快买张票啊，到武汉去那边实地见习一下嘛。哎呦，聊着聊着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看来我们得下回再继续就着这个题目啊讨论下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